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重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个啊，学这个不是唱的，他都学不了啊。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是同生，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们从人间采来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发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那就先读这个。上次我们讲了一下，但是我想再说说清楚，就是144000到底是灵异解呢，还是这个字面解啊？在这一点问题上呢，确实现在这个解经家呢有不同的看法啊。为什么呢？他们有不同的看法，因为呢这个144000人啊确实太少了点啊。因为这个站在锡安山，我们知道这个呢比较多的解经家认为是在天上的锡安山，所以呢144000人是在天上。那如果说这些144000人是被提的这些人，那么似乎少了点。为什么？因为从这个主公元2000年来啊，就是从初期教会开始，这个120个人被圣灵所充满，在马可楼充满以后，从那时候到现在，有人统计了一下，大概有9亿的基督徒啊。我们不是说现在这个自称是基督徒，那自称基督徒现在地球上大概有1/3的人自称是基督徒，那么现在已经20亿了。他们这个统计的还是比较认真的啊，比较认真的基督徒。那么这个9亿的基督徒里面，只有144000的人能够被这个被提到宝座前，那就是好像少了点，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呢，就是这144000呢，上次我们讲的这个144000就是男孩子啊，就是男孩子被那个妇人被提到宝座前的那个男孩子。那男孩子是单数，但是后边他有解释的时候呢，那就是多数，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复合词。那这144000呢还有个特点，都是从地这个唱新歌啊，这个唱新歌，而且呢别人都学不了的啊，除了这144000的别人学不了，这个就锁定了这个144000人确实是就是这样。如果你字面解释呢，这个比较困难。那么这些人你看第四节，未曾沾染妇女，也就是说没有结过婚，对不对？我们就如果字面上解释就是没结过婚的，那他们原是同生，那同生就是同女，这个我们上次说了，那就变成姊妹了，这里就有一些矛盾。那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那就是羔羊的同伴。他们是从人间买回来做出熟的果子归给神，这是没有问题，就是说出熟的，所以他们在口中插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 那如果是完全是按照字面解释，那就是说这批人是确实没有结过婚。那么当然这个不结婚的和这个和神父不结婚也不一样，神父是为着他那个制度，他进了那个制度里边，他不能结婚。你除非出那个体系，但是呢，出那个体系，但是呢，我这儿讲的他是为了主不结婚的，比如说像保罗啊，这个在历史上有不少的啊，这个不结婚的啊，像达尔比啊，像左边，但是他们都没结婚，那所以这样的也有一点问题，说。他说：“那比所有结过婚、结了婚了，对吧？那彼得也不死心，犯死，好像有点不太这个讲得通。所以在这儿呢，我比较倾向的还是属于灵里14万4千，14万4千是144×1000啊，那么。”144是12的平方，12是完全的数啊，因为3是神的数，4是人的数，3、4、1、12就是完全的，人和神完全和谐在一起。那3+4、7是个完全的数，3×4是更是完全，对不对？12使徒、12支派。新耶路撒冷12个城门，12×12是完全的完全，啊，再乘1000，那就说这个数字是比较完全，就是说，我也不见得人家有一些，这个弟兄，他们认为，就是字面解释的就一定错，是吧？我呢比较倾向于就是灵异解，那灵异解就比较好一点，就是说呢是完全的。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这个他们呢没曾沾染妇女，那就是他们实际上是圣洁，就是说在属灵上没有沾染这个，就是属于归于主。全然归主啊！另外呢，他们原是同身，那就像，保罗说：“我把你们献给主，好像童女献给。”那他们是，并不是说是真是没有结婚，而是呢，他们除了主之外，他们是都没有别的追求，只追求。上次我大致上提了一下，所以呢，这里面的口中讲不出谎言，他们是没有瑕疵的。那这样呢，我想就比较好解释啊，这样的话。那好，那我们再来看，这是第六节。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打断我。我又看见。第六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到那个时候的时候呢，有一个就是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传给住在地上的，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那时候呢，这第六节有个跨度啊，跨到什么时候了？跨到基督徒在地上没有了，所以中间实际上是应该有一些这个。 应该有一些叙述，我们再来讲啊。就是说第五节和第六节跨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这除了这144,000之外，又有一批基督徒在那儿提上，被提上身了。这个呢，就是说被提走了。144,000是得胜者，那后边的一些呢也是成熟了也提走，所以到第六节的时候是什么情形？就是说地上没有基督徒，没有基督徒，有天使飞在空中，传什么？不是传天国的福音，是传和平的，永远的福音。这个永远的福音和天国的福音有些不同，它的内容是什么呢？它内容是，就是第七节，他大声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那就是说，那时候已经地上没有基督徒了，那没有基督徒，这个谁来传福音呢？就是天使来传。我们现在觉得传福音很困难哈，这个如果天使在天上那么一传，那都会信的，对不对？但是不，他那时候传的福音是个永远的福音，就是要将荣耀归给神，敬畏神，要荣耀归给神，因为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那当然，什么人听到这个福音呢？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25章里面讲到了，主耶稣说到那时候要把那个绵羊和山羊分开啊，要有些人呢要得赏赐，什么就是说，这个在那个，我们来看一看马太福音25章。您分，你能翻吗？给念一下。林真吧，好吧。林真，你们静音了吗？
好的。25章哪一节？
25章是这个。这个
没听。
马太福音25章，这个31节，31节念到，太长了吧？好吧，你31节念到完了。哎，听不见，林真，那网上掉上去了。那
我慢慢，
你念吧，林工。
31节读完了。
读到完。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分辨出来，好像牧羊的分辨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造 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说可以，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哥你吃；渴了，哥你喝；什么时候见你捉可以留你住，何事赤身露体，哥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何事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告诉你们，这些是你们记着在我这兄弟中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着在我身上了。王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鬼魔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用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说可以，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喝渴了，活捉可以，活赤身露体，活病了，活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着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着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行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好，谢谢。这一段，这个是说到主耶稣说到这个末世的时候呢，他要把这个绵羊和山羊分开。那这里讲到的这个这批人啊，是实际上基督徒已经不在这个地上，已经都提走。那么剩下的什么人呢？剩下的以色列人，还有呢，就是还没有信。那这个天使在那里传永远的福音，不是我们基督徒所传的天国的福音。那个永远的福音呢，就是在那刚才讲的内容呢，就是要敬畏神，对不对？要这个把荣耀归给神，那要呢，因为审判的时候要到，所以要敬拜呢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这是永远福音的内容，跟主耶稣的救恩没有太大的关系。那么这样的福音传了以后呢，有些人就听了，就敬畏神，然后呢就后代这个以色列人。所以刚才就出现一些呢，有些人对以色列人还是没有什么作为，没有这个敬畏神，或者说是没有把荣耀归给神的这样一些人呢，那是要受审判的。那么如果是后代以色列人的，哎，主说你坐在我小子中间的一个就坐在我身上，那这时候这些人实际上是为将来千年国度预备老百姓。他们的赏赐什么呢？他们是进到永生，他不是得永生。我们注意这个马太福音最后那个赏赐是进入永生，实际上就是这个永生呢，实际上是进入这个国度。 那么在这个国度中间啊，这批人呢，他们可以进到比较长的时间啊，像千年国度啊，活100岁还算是还是小孩一样的啊，所以他们是这样的，无事得永生啊，这个，所以这里面呢，就是另外一个天使传的这个福音啊，这个是永远的福音。这时候第六节开始，实际上已经是3年半，最后的3年半，因为这个基督徒教会应该在3年半之前就被提了，所以这个这是一个事儿。然后呢，我们再看第八节，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倾倒了，这里在宣告啊，第二位天使在宣告什么呢？巴比伦城倾倒。巴比伦是什么什么大城？巴比伦呢，这个城呢，实际上是一直与神敌对的，因为我们还记得在创世纪里面讲到，那时候这个有一批人在那里巴别造，巴别要到要塔想造到天上去，对不对？那么神后来就变乱他们的口音，他们就不再造。实际上那个城呢，就巴别，就是巴比伦城。那这个巴比伦城呢，和耶路撒冷城是这个相对，耶路撒冷城是预表了神的家，神的殿都在耶路撒冷。那巴比伦呢，是一个世界的宗教的一个象征，他们是要自己这个要想达到神那里去，所以这个巴比伦他这儿的说是喝这个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城要倾倒，这是第一次宣告啊，巴比伦在启示录里边第一次宣告巴比伦城倾倒。那么第二次实际上在启示录第18章讲的非常详细的巴比伦倾倒啊，18章，你看18章的第1节2节啊，此后我看见另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啊，这个详细的我们以后再来讲。这个是第二次这个宣告倾倒啊。那么第一次倾倒呢，实际上就是宗教的巴比伦，那这个倾倒。第二次倾倒是讲的是经济和政治上的巴比伦，这个倾倒。所以这是在3年半中间啊，最后3年半中间呢要倾倒。那么宗教的巴比伦怎么倾倒呢？因为现在世界上有许多的宗教，那么最后呢，各个宗教最后都要统一起来，当然不包括我们的信仰，基督徒都被提了，所以那个所有的像其他的宗教都要合一，都要合一，而且呢，成为一个统一的一个宗教。这个宗教呢，是拜敌基督为教主，这样一个宗教，就是巴比伦宗教上的。那么这个现在的趋势，你看嘛，这个教宗 天主教的教宗也说他要继承这个前任的保罗什么二这个他前任的在那儿做宗教和解的，要和这个基督教要跟什么佛教什么他都在那儿谈啊，这个合一，这个是一个趋势，因为他在那宣告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情形。那上次我记得那个陈世珍他说他有一次到新西兰，新西兰正好主日，他在那里找了一个 Christ Church， 就是新西兰也是英国的佛教这个传到新西兰比较这个势力比较大一点，或者是比较多的都是英国的国教，或者叫安利甘会。他到那儿去以后，他真没想到他们那个新西兰的那个安利甘会那天请的讲员是谁，根本就大出他的意外。他们请了达赖喇嘛去讲道。那你想想看，这样的情形是不是在那里？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多大的差别，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呐、什么这个抵挡神，抵挡真正的神，所以这个是就讲到宗教的话题。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和额上或手上受了印记，这人必喝神大怒的酒，这个酒尊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和硫磺之中受痛苦。这个是就是因为上次我们这个上一章我们讲了那个敌基督啊，他叫人呢、都要拜那个兽这个拜那个不是敌基督那个假先知，就要拜那个敌基督的像啊，不拜像的都要被杀。所以他叫众人啊，无论是各式各样的人都在手上或者额上要受个印记。那我们刚才十四章里面我们知道那个144,000人的额上是有耶稣的名还有他父的就是父神的名在额上，但是呢这个13章的那个地方是手和右手和那个额上都印记都是敌基督的印记，是吧？有那个兽名嘛，和兽的名的数目，对吧？否则的话不能买卖。那么这个第九节就实际上就是说，神大怒，在最后3:30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都要喝神的。不折不扣的酒，纯一不杂。11节，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就是神愤怒，是这样。这个在最后3:30，神的愤怒，或者说是神的那个7个碗倒下来的时候。他就是这儿的提到啊，我们后边几章都会学到这个。然后12节，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正道。这个这里呢，就是时间上有点乱。我觉得有点我自己就 不是太这个明白这个东西，因为这里讲到圣徒的忍耐是基督徒了，对不对？那么在基督徒在这个神的这个在这个神的愤怒不会临到这个我们的基督徒身上，因为第一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基督徒不会经过，最后就是审判。所以呢，但是呢，这个这里讲到的圣徒的忍耐在这里，而基督徒已经被提了，怎么会还会有基督徒呢？那有人解释呢，就是说以色列人那时候有些人信，他们信了这个基督了，是吧？所以你看他们是守神诫命，就是以色列人。然后呢，和耶稣争道的，就在那个三年半中间，整个教会被提以后，还有人会信主，因为以色列人有些以色列人在那个圣灵还不会撤回去，所以呢，还会有人因为听了永远的福音，他们还是对这个旧约的圣经，还有那个新约的圣经，还有对不对？新约的圣经他们有人读了以后也会信主，所以这里呢有一些圣徒在这里，所以就是在这样的理解嘛，就是说这些圣徒呢不是原来的会的基督徒，这是以色列人，还有一些呢是这个信了耶稣的。那么这些人当然信耶稣的人不会太多了，因为这是教会的整个背景。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那这是就是说在灾难中这个有一些人进主。那十四节，我又观看，见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那这里我在那讲这个是第十四节，我又观看见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那就是基督了，对不对？手里拿着快镰刀。收割了，有的收割。这里我要讲一讲，就是更正一下，就是说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因为第一，被提，男孩子被提，最早时间啊，这个是因为这个十四章最前面。然后呢，就是永远的福音传下来。天使在那天上传这个永远的福音，然后就是巴比伦大臣倾倒，再呢就是要经过大灾难，拜偶像的这些最后都要这个被处理， 那这里这个主耶稣在那里收割这个镰刀的这个，就是他是坐在银上，那和那个铁撒罗尼迦书我们在银中，保罗说我们要背起在云中与主相会。那这个时候呢，就实际上主在这里是讲的这个，圣经上在这里讲主坐在那个云上，就是主再来的时候。那么那时候呢，死了的圣徒呢就会复活了，就先到云上去与主相会。那实际上这个云呢，就是基督台前啊。也有解经家说呢，就是引用马太福音说，那个你收割的时候，这些稻子啊、稗子啊，不是一块种在田里。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里边讲，这个撒种撒在那个田里，有的时候稗子也长出来了，这个撒旦就撒了一些稗子。那么这个麦子呢，那时候不能拔那个稗子，圣经上说不能薅这个稗子，要等它，主说要等那个成熟以后，等到成熟以后呢，把麦子割了以后呢，收在仓里，那稗子呢就用火烧了。那仓呢不是家，仓是在田和家中间的一个地方，就是，所以呢，他们认为呢，云就是仓，就是还不是在宝座，不是在天上，这个是在云中。所以这个主在那里啊，这个你看第十五节说，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那就是说从神的宝座传下来的这样一个信息，就是命令，就是让主收割，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收头。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收割。这里的时间那个有点互相错的呢啊，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个实际上，在这个基督徒教会被提，这个被提这件事情上来说呢，144,000，或者说是男孩子，那是出熟的果。那么后来的呢，是这个是大批的基督徒，他们是受到那个太阳的烤，那个麦子啊，那个到最后太阳很厉害，就把那个根儿啊，那个水分都给吸走，那个麦粒啊，就这个湿的部分水分也都蒸发了，所以这时候这个麦子就熟了，啊，这个就来收割了。实际上这时候实际上他在重新讲这个教会被提的事情。那么教会被提成熟了就收割了，那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18节，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管火的，那个是拿就管火的，像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的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那要刚才那个前面那个是收割那个麦子啊，大麦小麦地上的庄稼，那么现在来收割这个葡萄， 葡萄呢，这里的葡萄是毒葡萄、假葡萄，或者说是不是真葡萄。所以呢，这里的葡萄熟透是意思是什么？是来审判这个世界。你看十九节说，那天使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踹着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直到马的脚踝，原有600。这里啊，这个葡萄在那个酒榨里踹出来，不是葡萄汁，是血。这个这里就是十九节告诉我们，是在神愤怒的大酒榨踹酒啊。那个犹太人他们用那个石头啊，石头呢弄出一个槽子来，刻出个槽子来，然后呢采下来的葡萄就扔在那个槽子里，然后这个犹太人大人小孩当然洗干净脚了，就在那个葡萄上踩，那个槽子呢有一个桶，就那个葡萄汁就往下流，就用那个桶啊攒起来，就是葡萄酒，啊葡萄汁。那么这件事情呢，是就是说，因为葡萄这个红颜色，所以呢就把它啊，神在圣经里面都在那儿讲的，这是一个审判啊。我们来看看旧约的约珥书。林姐你能翻吗？
好的吧。
你来吧。
约珥书
第三章。但以理书后边。
第三章。
13节。
开镰刀吧，因为庄稼熟了。见他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淋溢，他们的罪恶甚大。
好，你看看，这里是讲到这个约珥预言，将来就是要有一个大的那个征战，一个很大的那个最后的世界大战，哈米基多顿大战。那你看那我们就不往下念了，因为那个时候断病符啊，在这个就是约沙法谷的时代，那这个在那个大战哈米基多顿战争的审判啊。以赛亚书，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63章。
63章。
对，63。
好多节。
第一节念到，再往第三节念了。
一节念到三节。
嗯。
你看。有没有人头？
对，你念吗？
这从以东的波斯那来，穿红衣服， 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视频公益说话，你大能实行拯救，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踹酒渣的呢？我斗志踹酒渣，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伐漏将他们踹下，伐裂漏将他们查见，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因为报仇的日子在我心中，就说我民之年已经来到。
好的，好，就这样。那个，这个一段呢，就是在那儿讲啊，这个以东啊，这我就是指的主耶稣。那么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世界上来的时候，没有去过以东啊，所以呢。主耶稣第二次来就要去以东了，这波斯拉就是以东首都。再来的时候，主的军队啊要追赶这个敌基督，所以这个一直追到波斯拉，就是这个以东的首都附近。这是最后一次大战，因为那时候有20,000,000的马兵，在那个东方王来啊，东方王、北方王、西方王要来进攻耶路撒冷，那这个犹太人吃不住了，哪有这么多人，他怎么吃得消，对不对？那我们也在那儿讲，东方王的2,000,000马兵啊。这个也是不得了的事儿，对不对？东方王是从哪里来？是从这个以色列的东边。以色列东边是什么？以色列再往东就是亚洲了，以色列自己本身就是亚洲，对吧？那么就是亚洲的东边，那就是中国啊、印度啊、东南亚这些，还有包括日本的，这些才能出不了2,000,000、2亿这个军队啊，进攻以色列。所以是，也是很可怕的这样一个世界的最后的一场征战。这个是，我们可以看那个。这个是16章，这是启示录的16章，16章13节，我来念。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啊！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以及征战。你看他们就在那儿征战，那就是 全体出动。上次我们讲了这个三合一的真神啊，这是一面。另外呢，三合一的恶魔邪灵啊，是龙、兽和假先知，或者用另外一句话说，另外词是撒旦、敌基督，还有假先知，这三而一的这个恶势力恶魔，他们在那里要征战，要率领这个军队来进攻这个，看，要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第16节，那三个恶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顿。哈 阿米基多顿的意思就是屠杀之神的、啊、那在那个地方主自己给他们就是率领军和他们征战，最后整个把他们打败。那当然在撒加利亚书当讲到，就是那时候有一个地震，很大的地震。那当然现在讲的这个很多前后有点颠倒，实际上到地打仗那时候是已经是第六个晚了，第六个晚的时候会有哈米基多顿的大战。那这个第七个晚就是大地震，这个地震呢，第七个晚的地震是因为和那个哈米基多顿的这个战争连在一起啊，那时候因为犹太人没办法了，但是这时候就地震就把橄榄山分成两半，就是橄榄山一半向北移动，一半在南边，那么中间就出来一条平的路，这个犹太人就可以从这个平山谷中间逃跑。主耶稣要脚踩那个踩在那个橄榄山上，率领军队呢和这个这个几个王啊，在那儿天下的王啊都来征战。那个哈米基督顿那个地方这个因为那个地方啊是约旦河东，那个地方非常平，很平坦，所以这个拿破仑曾经到过那个。拿破仑说啊，跟他的手下说，这个地方真是一个最好的战场，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战场就是哈米基多顿。那么从这个米基多，就是那个平原的最北边，一直到以东，往南一直到以东叫彼得拉，大概多少距离呢？600里啊，就是这儿讲到的那条血的河就是有600里长。那这个高到马的脚环是什么意思？就是说那个马的脚环那么高的那个都是血啊，因为人很多啊，这个被杀的人也很多，是不是？血都成河，那个真是成河了。那实际上就是讲到的19章的，这里实际上就我们也要可以看到19章那个地方啊，有一个有讲到这个马啊。19章11节，哎，西伯伯，你要不要给我们念念？19章10节到16节。
好，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正直，他审判征战不按照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见了血的衣，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穿着的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 可以击杀猎狗，他利用铁栅吓跑他们，并且踹全能神猎鹿的酒渣。
啊，谢谢。
在就到这儿是吧？
还有一面的。
好的，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圣的大宴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
啊，
我看见。
这先生了解，这个是一个最后一场，汉普顿大战之后啊，主耶稣自己率领天兵、天使、天军呢、啊，来和这个敌基督征战。这个，那当然也有许多的人，几亿人啊，从东方王就来两亿，其他的北方王和西方王当然没那么多，不过也至少比两亿多了，是吧？加起来，所以这样一场征战的最后，就会导致这个血啊，从酒榨里流出来。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审判，神的审判。那么，血流的这么厉害，多高啊？这个嚼环那起码一米多了，在一米多的这个嚼环上面，然后又有600米长，600里的话，大概相当于160迈。160个英里长，就是从这个米基都到比斯拉那个以东的那个首都，就到那边去。所以这是我这里呢14章那里呢讲的时间的顺序有点这个让我们不是特别的明白，然后跟其他的章节这个联系起来以后呢，可能会理解好一点啊。这个就是比较清楚。总的来说，就是时间上来说呢，就是被提，然后永远的福音传下来，巴比伦大城倾倒，然后经过大灾难，大灾难的尾声就是。最后就是，我们以后还会看这个启示录的16章，就是什么愤怒的这个第六章、第七个章就下。好了，这个可能说的不是太清楚，大家可以提出问题，然后我们可以讨论的清楚。另外呢，就是说给我们基督徒呢一个上面就说呢，我们神的愤怒不会落在神儿女的身上，啊，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经过大灾难，我们说的大灾难就是最后3年半，这个神的这个愤怒的这个7个碗。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神不会把他的儿女这个放在他的愤怒里，但是呢，撒旦也发火，也在发怒，对不对？我们这个看到这个，就是龙被摔下来，摔到地上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他是。地和这个海和地都有，人龙摔下来以后，他就发怒发烈怒了，所以 所以这个当第一男孩子就是得胜者被提走了以后，那个撒旦的这个怒气朝着神的儿女来，他一定是朝着神儿女来。所以呢，在撒旦的怒气中间，神的儿女会受到一些逼迫，所以也有寻道。所以呢，在这样一种环境底下，有一些基督徒就是没有不是得胜者被提的那些基督徒，在地上呢被这个火烤的有两种结果，一种呢就是成熟了就被提了，或者呢就投降了，就是放弃信仰，那就麻烦了，是不是？所以呢，所以那个时候最好的结局是死了，就寻到了是最好的结局。但这个时间段是非常短的时间，具体这个多长啊？这个等到神的愤怒来之前，所有的地上的基督徒都应该被提，就是说，他说镰刀那么扔在地上来收割已经熟了，大批的这个整个教会都被提。所以应该说呢，有的人认为是灾前被提，有的人认为是灾中被提，有的人认为是灾后被提。不，灾前被提的这个根据呢不是太多，这个因为在这样不同经过的难处，那但不会放过这些，那他对就是祸害，那在这祸害中间，然后被处这个灾后被提呢，是经过神的愤怒，不太可能，因为神的愤怒不是针对他的儿女，所以儿女神的愤怒不应该在，因为我们都神那边信了耶稣，耶稣就逃避了这个最后的灾难，这个圣经里面就找到很多的这样的经文和应许。所以我想就是看看我们说有十四章就到这里，好不好？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今天没说话， 也就是这次查一下，就大概大致上知道一下啊，这个神的最后的心意是什么。然后呢，我们预备好自己，因为预言的灵就是耶稣基督。如果我们这个预言的灵，预言讲预言或者读预言的书，如果不把我们的这个焦点放在耶稣基督再来这件事情上，那我们实际上是读不懂，或者说白读。好吧，那请伟宁带我们结束祷告，好吧？伟宁。
好的。
您在不在？
好的。那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真的是谢谢你，谢谢你能够在这个周五美好的夜里，将我们的弟兄姐妹从世界各地召集在一起，查考你的话语。真的是感谢你把这些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您将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都告诉我们。真的是孩子，我们能力是有限的，您的话呢还不是很理解，但是呢有很多还是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确确实实的相信知道您告诉我们，虽然这个世道非常的混乱，非常的邪恶，但是您还是总是要最后总是要来的，然后所有的基督徒都不会被你都不会对我们发怒，你真的是何等的爱我们。您也确实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常常的警醒，要做一个得胜者，所以我们要多反悔自己，看真的是我们日常的所行，所说的所言是否真的符合神灵的心意，是不是呢？常常我们要常常的提醒自己，好好的预备我们自己，等着您到来的那一天。亲爱的主耶稣，请您照看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有身体软弱的，请您赐给他们力量，请您赐给智慧给他，医治他们的医生，让他们能够很好的康复。又请您照看我们弟兄姐妹的学习工作和他们的家庭。以上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晚安，
各位。